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长在大漠，不会游泳，黄蓉就当起了教练。游泳之道啊，要领在能控制呼吸。郭靖呢，对内功习练有素，精通换气吐纳的功夫，练了半天已经入门了。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在溪边露宿，第二天一早又是一个教一个学。黄蓉生长海岛啊，自幼就熟悉水性，黄药师文士武学无不精深，只是水中功夫远远不及女儿。郭靖在名师指点之下，每天在溪水中泡四五个时辰，七八天以后已经能在清溪中上来下去，浮沉自如了。这一天呢，两个人游了半天，兴游未尽，逆流而上，游出数里，忽然听得水声渐响，转了一个弯，眼前飞珠见玉，哦，是一个十多丈高的大瀑布，一片大水劈炼似的从崖顶倒下来。黄蓉说，金哥哥，咱俩从瀑布里窜到崖顶上去。郭靖说，好啊，咱们试试，你穿上防身的软猬甲。黄蓉说，不用。一声吆喝，两个人一起钻进了瀑布之中。那个水势好极啊，别说向上攀援，连站也站立不住，脚步稍移，身子就被水远远地冲开。两个人试了几次，终于无功而退。郭靖很不服，气鼓鼓的，蓉儿，咱们好好养一晚神，明儿再来。好，可也不用生着瀑布的气啊。郭靖也乐了，那倒是。第二天又是，哎，竟然爬上了一丈多，好在两个人轻身功夫了得，每次被水冲下来，只不过落入下面的深水里边，也伤不了身子。两个人揣摩水性，天天在瀑布里窜上溜下。到第八天上，郭靖竟然攀上了崖顶，伸手把黄蓉也拉了上去。哎呀，高兴啊，两个人在崖上欢呼跳跃，喜悦若狂，手挽手的又从瀑布中溜了下来。这么着十多天一过，郭靖仗着内力深厚，水性已经不弱，虽然跟黄蓉相比还差得远，但是黄蓉说已经比他爹好得多了。两个人直玩的尽兴，这才纵马南行。这一天他们俩来到长江的边上，已经是暮霭苍茫。郭靖望着大江东去，白浪滔滔，四野无穷无尽，上游的江水不绝流来，永无止息，只觉得胸中豪气干云呐，身子好像和江水合二为一。观望很久，黄蓉忽然说，要去就去。郭靖说，好。两个人这些日子相处下来呀，哎，互相间不必多说就知道对方心意。黄蓉见了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想游过江去。郭靖放开白马的缰绳，你没用，自己去吧。在红马的屁股上一拍，二人一马一齐跳入大江。 小红马一声长嘶，领先游去，郭靖和黄蓉并肩齐进，游到江心，那红马已经遥遥在前。天上繁星闪烁，除了江中浪涛之外，没有别的声音，似乎天地之间就只他们二人。再游一阵，突然间乌云压顶，江上漆黑一团，接着闪电雷鸣接连而至，每个焦雷似乎都打在头顶一样。郭靖说，蓉儿，你怕不怕？黄蓉说，跟你在一起不怕。夏天的暴雨啊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两个人游到对岸，已经是雨过天青，朗月悬空。郭靖找了些枯枝生了火，黄蓉取出包裹中两个人的衣服，各自换了，把湿衣服在火上烤干。小睡了片刻，天边渐渐白了，江边农家小屋中，一只公鸡报晓长鸣。黄蓉打了个哈欠醒过来，哎呀，好饿，拔腿就往那小屋跑去，不一会儿功夫回来了，可没空手啊，嘎着窝底下加了一只肥大的公鸡回来了。咱们呢，走远点，别让主人瞧见，这不是偷的吗，怕人知道。两个人向东走了有一里地，小红马乖乖的在后边跟着。黄蓉用峨眉钢刺弄开了公鸡的肚子，把内脏洗干净，却不拔毛，用水呀和了一团泥裹在鸡的外边，生火烤了起来。烤了一会儿，这个泥中透出甜香，等到湿泥干透，把这个干泥剥去，鸡毛就随着泥掉下来，露出鸡肉。哎呀，这鸡肉白嫩，浓香扑鼻呀。黄蓉啊，正要把鸡撕开，哎，身后有人说话了，撕作三份，鸡屁股给我。
哎呦，两个人都吃了一惊，怎么背后有人过来，毫无知觉呀。
急忙回头，哦，只见说话的是一个中年乞丐。这个人一张长方脸，有几根胡子，粗手大脚的，身上的衣服东一块西一块的打满了补丁，还别说，倒是洗的呀干干净净，手里头拿着一根绿竹杖，哎，晶莹碧绿，玉似的，背上呢背着个朱红漆的大葫芦，脸上是一副馋涎欲滴的模样，神情猴急，似乎啊，要不把鸡屁股给他，他就要伸手抢了。郭黄二人还没有回答，那个人已经大马金刀的坐在对面，取过背上葫芦，拔开塞子，酒香四溢，他咕嘟咕嘟的喝了几口，把葫芦递给郭靖，娃娃，你喝。郭靖见他行动奇特，心想这个人不一般，不敢怠慢，
我不喝酒，您老人家喝吧。
话说得很恭谨，那个乞丐向黄蓉说，
女娃娃，你喝不喝？
黄蓉摇了摇头，突然见他握住葫芦的右手只有四根手指，一根食指齐根没了。哦，他心中一惊，想起了那天在客店窗外听丘处机、王楚一所说的九指神丐的事儿。他心想，难道今天机缘巧合遇上了前辈高人？对，先探探他口风再说。见那个人呢，望着自己手中的肥鸡，喉头一动一动的直咽唾沫，心里头暗笑，当时就撕下半只，果然连着鸡屁股一起给了他。这个乞丐大喜， 一把夺过去，风卷残云，吃得干干净净，一面吃一面不住的赞美，妙妙极啊！连我叫花祖宗也整治不出这么了不起的叫花鸡。黄蓉微微一笑，把手里剩下的半只鸡也递给了他。啊，那个乞丐啊，还谦让：“哎呦，那怎么成啊？你们两个娃娃自己还没吃呢。”嘴里头客气啊，那手早就伸过去了，接过来片刻间又吃的只剩几根鸡骨头。拍拍肚皮：“哎呀，肚皮啊肚皮，这么好吃的鸡很少下过肚吧。”黄蓉扑哧一笑：“小女子偶尔烧的叫花鸡一只，得入叫花祖宗的尊度，真是荣幸之至啊。”那个乞丐哈哈大笑：“呵呵呵，哦，你这个女娃乖得很呐。”从怀里啊摸出几枚金镖来：“昨儿个见到有几个人打架啊，其中一个可阔气得很，放的镖啊居然金光闪闪，老叫花我顺手牵镖就给他牵了过来。哎，这枚金镖里面是破铜烂铁，镖外面啊撑场面镀的倒是真金，娃娃你拿去玩，没钱的时候也能换七钱八钱的银子。”说着就递给郭靖。郭靖摇头不接：“我们把你当朋友，请朋友吃些东西不能收礼。”他这是蒙古人好客的规矩。这个乞丐神色尴尬，挠挠脑袋：“哎呦，哎呀，这可难了啊！我老叫花向人讨些残羹冷饭倒也不方，今天却吃了你们两个娃娃这样一只好鸡，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恩惠，没法报答啊！这，老人家，小小一只鸡算什么恩惠呀？不瞒你说，这只鸡，我们也是偷来的。”黄蓉笑说：“我们呐是顺手牵鸡，你老人家呢再来顺口吃鸡，大家都得一个顺字。”那个乞丐哈哈大笑：“呵呵呵，你们这两个娃娃挺有意思啊，很合我的胃口啊。来，你们有什么心愿说给我听听。”郭靖听他话中的意思，显然是要伸手帮助自己，那还是请人吃了东西收收礼物啊，就摇了摇头。黄蓉却说：“这叫花鸡呀，也算不了什么，我呢还有几样拿手的小菜，倒要请你品尝品尝，咱们一起到前面市镇去好不好啊？”哎呦，这个乞丐大喜：“哦，妙妙，好啊。”郭靖就问：“您老贵姓啊？”“ 啊，我姓洪，排行第七，你们两个娃娃叫我七公吧。”啊，黄蓉听他说姓洪，心里说果然是他，
不过他这个年纪看起来比邱道长还小着几岁，怎么能啊会跟全真七子的师父齐名呢？
我爹也不老，还不是跟洪七公他们平辈论交啊，一定是全真七子这几个老道不争气，年纪都活在狗身上了。丘处机逼迫郭靖和穆念慈结亲，黄蓉心里头一直生他的气。三个人向南而行，来到一个市镇叫江庙镇，投了客店。黄蓉说：“我呀去买佐料，你们爷儿俩歇一阵子吧。”洪七公望着黄蓉的背影笑眯眯地说：“
哎，她是你的小媳妇吧？”
郭靖红了脸，不敢说是，也不愿意说不是。洪七公呵呵大笑，眯着眼靠在椅子上打盹儿。直过了大半个时辰，黄蓉才买了菜蔬回来下厨整治，郭靖要去帮忙，却被他笑着给推出来了。又过小半个时辰，洪七公打个哈欠：“
用鼻子闻闻。
嗯，这个香的古怪，什么菜呀？有点邪门啊，这个情形不对啊。
伸长了脖子，不住向厨房探头探脑的张望。郭靖见他一副迫不及待、心痒难熬的模样，不禁暗暗好笑。厨房里头啊，这个香气阵阵的传出来，黄蓉却始终没有露面。洪七公呢，搔耳摸腮的坐下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坐下。哎呀，太难熬了，就跟郭靖说：“我呀，就是这个馋嘴的臭脾气，一想到吃就什么也都忘了。”伸出那只剩四指的右手，古人说了，食指大动，哎呦，真是一点也不错。我只要见到，哎，就是闻到奇珍异味，右手的食指就会跳个不住。有一次为了贪吃误了一件大事，我一发狠，一刀把指头给砍了。哎，这个指头是砍了，馋嘴的毛病却砍不了啊，还在。说到这儿，黄蓉笑盈盈地拖了一只木盘出来了，放在桌上。盘子里有什么呀？三碗白米饭，一只酒杯，另有两大碗菜肴。郭靖只觉得甜香扑鼻，说不出的舒服。只见一碗是这个烤牛肉条，只不过香气浓郁，还不见有什么特别。另一碗呢，却是碧绿的清汤中浮着数十颗殷红的樱桃，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，底下衬着嫩笋丁，红白绿三色辉映，鲜艳夺目，汤中泛出荷叶的清香，想来这清汤是用荷叶熬成的。黄蓉在酒杯里斟了酒，放在洪七公面前。七公，您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？七公哪儿还等他说第二句啊，也不喝酒，抓起筷子就夹了两条牛肉条送入口中，就觉得满嘴鲜美啊，那绝不是寻常的牛肉，他每嚼一下就有一次不同的滋味，或者是高怡嫩滑，或者是干脆爽口，这个味道变幻多端，就像武学高手的招式层出不穷，人所莫测。洪七公惊喜焦急呀，细看之下，原来呀，每条的牛肉都是由四条小肉条拼成的。洪七公闭了眼，咂摸滋味，一条是羊羔的坐臀，一条是小猪的耳朵，一条是小牛的腰子，还有一条啊，还有一条。黄蓉抿嘴笑，猜得出算你厉害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洪七公就说了，知道了啊，是这个张腿肉加兔肉揉在一起。黄蓉拍手，好本事，您真是好本事。郭靖听得呆了，心想啊，这一碗烤牛肉条竟这么费事儿啊，也亏他还能分出五种不同的肉味来。洪七公说，这个肉只有五种，但是这个猪羊搁在一块嚼是一种滋味，张牛同嚼又是一种滋味，一共有几种变化，这个我算不出来了。黄蓉说，要是次序的变化不计啊，那么只有25变和这个55梅花之数。又因为这个肉条形状像笛子，因此呢，这道菜有个名目叫做玉笛谁家听落梅。这谁家两字呢，也有考考人的意思。七公你考中了，是吃客中的状元。洪七公大叫，哦，了不起。也不知道呢，他是夸这道菜的名目，还是夸他自己辨别滋味的本领。 拿起小勺，他咬了两颗樱桃搁进嘴里。
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汤好看好看，还有点舍不得吃啊。
咂摸咂摸滋味儿，
哦，奇怪，哎，奇怪，
连吃两颗，连说两个奇怪。荷叶之青，笋尖之鲜，樱桃之甜，那是不必说了。这个樱桃的这个核啊，已经弯出来，另行嵌了别的东西，他尝不出是什么东西，还琢磨呢，这樱桃之中嵌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闭了眼睛，嘴里头慢慢的变味儿。
哦，是鸟肉，不是鹧鸪，就是斑鸠。哦，对了，是斑鸠。
睁开眼来，见黄蓉正竖起了大拇指，不由得很得意。哈哈哈哈，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斑鸠汤啊，不错吧？哎，这有个什么古怪名目啊？
黄蓉说：“老爷子，
你还少说了一样。”
还有些花瓣。
对了，这汤的名目啊，从这五样佐料上去想就是了。
要我打哑谜可不成。好孩子，你快说了吧。
我呀，提醒你一下，只要从《诗经》上去想就得了。
不成不成不成，书本上的玩意儿老叫花一窍不通啊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